今天是江陵节的第三主日，主题是喜乐。弟兄姊妹，你喜乐吗？我们生活在一个浮躁、忙碌、竞争、偏激和动荡的社会，加上天灾人祸不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很多时候是眼泪、无奈、焦虑、孤单、恐惧、隔离和死亡。有位哲学家这么说，在孤独的人生中，唯一与人长相厮守的就是他的苦恼和至终必有一死的期待。虽然有一些的悲观，但也是我们部分人生的写照。特别是今年新冠病毒不但是搅扰全世界人的生活，而且大约已经夺走了大约150万人的生命，并且最近确诊的人数不断的暴增，第三波、第四波的疫情逐渐的蔓延，我们不知道这疫情何时会结束。那么除了新冠病毒以外，我们也有人担心将来会有更可怕的超级病毒。面对这么多的悲剧、苦痛、未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有喜乐呢？当然，我们的生活中其实还是有许多美好的事情，例如升学、毕业、结婚、生子、升官加薪、事业有成、梦想实现等等，这些喜事会让我们开心，让我们笑。也还好，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这些美好的事物，就好像止痛剂一样的，来使我们继续在这苦难的时代有力量继续活下去。但是这些却不能使人拥有持久的喜乐和平安。当我们的年岁越大，当我们经历越多的事情以后，我们就越能够明白，原来这些让我们激动欢乐的美好事物都是这么的短暂和这么的不堪一击。是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目光只在日光之下，那么我们真的喜乐不起来。那么什么是喜乐呢？弟兄姊妹，喜乐与快乐不同。属灵的喜乐是令人感受到一种既甘甜又欢愉的一种热情的情感，这与悲伤正好是相反的。因为忧伤会搅扰人的心，使人不得安宁，使人混乱而且感到沮丧，但是喜乐却使人的心灵平安，使人精神焕发，使人得到安慰。那么喜乐是源自于对某种益处的感知和期待。比如当一个人他感觉到上帝对他的爱和对他的喜悦，或者他感知到上帝的伟大全能和他的恩典够用的时候，人就会有平安，会有喜乐。而当人有这样的认知以后，他不但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他被托住，而且他有面对困难和胜过逆境的力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拥有这样的喜乐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告诉我们答案。路加福音2:10，天使说，看哪，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喜讯不是从新加坡的 CNA 或是美国的 ABC、 英国的 BBC， 而是天堂广播电台来的。那天使是这喜讯的播报员，向牧羊人宣告这大好的消息，就是有一个婴孩诞生了，他就是救主基督。而这大喜的信息是为所有需要被拯救的世人。今夜救主为你们诞生，这是在地上在日光之下没能够给我们的好消息。这消息太好、太棒、太伟大了，也因此使得这平凡的夜晚 从此就成为普天同庆的圣诞夜，而牧羊人、天使、天兵就成为第一批欢庆圣诞的人。他们唱出了第一首圣诞的歌曲，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成为并且感知到我们是上帝所喜悦，是上帝所祝福的人，我们才能够拥有没有恐惧不安的真喜乐。然而我们要问，为何这小小的耶稣会是我们的救主，能够带给我们永恒的喜乐呢？其实早在耶稣降生以前的几百年，先知就已经预言他的诞生。先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人同在，上帝会亲临人间，会降世为人。他虽然为人，他虽然是人子，但是他也是更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平的君。那耶稣的诞生是空前绝后的，在人类的历史中，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有那么多的先知预言他的生平。在旧约大概有300多处的记载关于耶稣的预言，包括耶稣他降生的地方，耶稣降生时所发生的事情，他降生以后的生平以及他的受死等等，这些都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那耶稣的降生不但是空前绝后，也是惊天动地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有天使天兵一起在报告这个喜讯，而且欢庆赞美上帝。那么动地呢，我们就看到不但耶稣的诞生不但吸引东方的占星家千里迢迢的来朝拜他，当时的王希律也因为耶稣的诞生而心里不安，不但是希律王，整个耶路撒冷的城的居民也都不安。另外我们看到耶稣的诞生是不可思议的，在现今科技发达、医学进步、有试管婴孩、有代孕母的时代里，我们可能比较能够理解这个童女怀孕这件事情。那当然玛利亚所怀的胎是由圣灵感孕的，那这和现代的试管婴孩这些医疗医学的技术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连现代的医学都能够做到的，都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么对于全能的上帝透过圣灵把 baby 耶稣放在玛利亚的腹中的子宫里面，那就更不是一个难事。天使向玛利亚说，你所要生的孩子必称为神的儿子。不过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看这件事情，童女怀孕生子，只会觉得荒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弟兄姊妹，他实在是上帝在历史中最伟大的神迹。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在上帝只有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由于耶稣是由圣灵承运，由童女所生，所以他没有任何罪的遗传，他是人子，更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能够救赎我们。这位生而为王的耶稣，他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那么他如何拯救呢？就是为你、为我、为世人的罪，他成为赎罪的羔羊，来挽回上帝对罪人的怒气。那或许你会问，我需要被拯救吗？是的，需要。原来全人类都感染了一种致死的病毒，比新冠病毒更毒，而且更可怕，因为它的死亡率是100%。这病毒就是罪。那我们有罪吗？没有人愿意被称为罪人，也很少人会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有的人不敢承认， 那有一些人呢，是因为他的良心已经麻木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犯罪的事实，我们再看到自己的内心，省察自己，那么我们内心会很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也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人离开上帝的面，也与美丽丰富安全的伊甸园隔离了，并且承受了罪的咒诅。罗马书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使我们失去了平安和喜乐，罪也使人受痛苦和死亡，使我们跟生命的主隔绝。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救赎。那面对自己所爱所创造的人类悖逆犯罪，上帝在痛心之余，他不愿意，他也不忍把罪人灭绝，所以上帝他就自己展开了救赎的计划。我们看到先知不但预言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而且先知也预言那要来的救主，他会像羊羔被牵去宰杀之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子民的过犯，因为耶和华把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而罗马书三章也讲到，上帝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亲爱的弟兄姊妹，挽回祭、赎罪祭从来都是冒犯的一方向被冒犯的一方来献祭，以挽回他的愤怒。但是我们看到这位被我们冒犯的神却自己设立了挽回祭，并且自己预备了祭物，就是牺牲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因此让我们可以被挽回，我们可以获得赦免，可以跟神和好，可以以神为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上帝对你对我们的爱吗？你看到上帝丰盛的恩典，主动的恩典吗？上帝他要修复我们与他破裂的关系，因为上帝要我们过得喜乐幸福。感谢主，当一个人他真诚的悔改认罪，并且接受耶稣的救恩以后，他就从罪人变成义人，从永死得到永生，从不安变为喜乐，从污秽变成圣洁。那虽然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看起来好像也还 和以前一样，但是还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还有许多的重担跟苦痛。但是不同的是，我们已经不是活在罪中，不是死在罪中，活在恨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可以靠主喜乐。每当我们灰心失望痛苦不安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位马槽里面的耶稣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伟大和牺牲的爱，这就是我们喜乐的源泉。歌曲创作人艾萨克·沃兹这么说，当主在2000年以前降生时，就为普世带来欢腾，因为耶稣已为每一个基督徒战胜了死亡和罪恶，也除去了罪的咒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高兴欢腾并不是因为这个世上没有痛苦和挣扎，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的辖制，我们是有上帝同在和永生的人。耶稣的降生和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已经改变，而且已经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是得着了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了。然而弟兄姊妹，这只是救恩的部分的应验，完全的救恩并没有完全的成就。当耶稣还要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那时的救恩才能够完全的应验成就。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则是在《使徒行传》和《启示》里面所说的。这里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启示录说，看啊，他驾着云降临，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耶稣的再临将会翻开一个新的篇章，有更多的惊喜跟祝福要赐给他的选民。救赎的历史最后的阶段，就是耶稣再来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刻。在那时，人类堕落犯罪的影响都要完全的被除去，天地都要更新。因为那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这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最后两章所预言的，也是救恩的大结局。这将是一个怎么样的景象呢？那由于时间限制，我没办法详细的解说，我会以一些的图片来帮助大家理解。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在幕后的，在最后的时代，救恩最后应验的时代，有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城的降临。那我们也看到有天使量出这新耶路撒冷城，原来它是一个立方体，这个城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一共有2400公里。所以我们看到这新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巨大的，而且是一个完美的立方体，就好像这个图一样。我们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它是一个立方体。那这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我们要问，在旧约有什么建筑是正立方体吗？弟兄姊妹，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是正立方体？有的，在会幕或在圣殿里的至圣所就是正立方体，长宽高都是一样的。这个图画让我们看到，这是摩西会幕里的至圣所，它是立方体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章，这一章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至圣所，它也是立方体的。好，它是立方体的。那么至圣所，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会幕或在圣殿里的至圣所，它都是正立方体的。那至圣所是上帝临在，是上帝显现的地方，是至圣的，是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的地方，因为上帝在那里显现他的荣耀。圣经说，恐怕有人误闯进这个至圣所的时候，恐怕他就会被上帝击杀。上帝的圣洁荣耀是人应该敬畏惧怕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当大卫他要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抬约柜的乌撒就因为用手触摸的约柜，就当场被上帝击杀吗？是的，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是人所不能承受的。在旧约，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一年有那么一天可以进入至圣所来为百姓赎罪，而这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也要按照上帝的吩咐，要洁净自己，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再为百姓赎罪。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翰他所看到的这新耶路撒冷城，它是一个立方体的建筑物。那么它表征的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一个至圣所。怎么知道呢？因为经文在启示录21章22节告诉我们，这个城里面没有至圣所，因为整座城就是至圣所，上帝和羔羊就是这个城的至圣所。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在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人住在至圣所里面，我们所有的信徒住在至圣所里面，人就可以直接看到上帝的荣光。这也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的一个完全的应验。这是多么宝贵的，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人类都无法亲眼看见上帝的荣面，因为上帝太圣洁，上帝荣光太耀眼，我们的眼睛受不了，我们这个肉体受不了，我们的眼睛连直接看太阳的这个阳光看久了，我们都会瞎掉，更何况我们见上帝的荣光呢？我们受不了，会死的。所以除了耶稣成为人的样子，把天父表明出来以外，没有人见过神的面。但毕竟耶稣那个时候受限于人子的这个肉体，所以有一些的不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要亲眼见上帝的荣面，我们与他面对面。在哥林多前书第13:12这么说，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可是到那时我们就要面对面，到那时我们就要对主和对真理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城不但是巨大的立方体，而且就是至圣所，上帝就在其中与他的百姓会面。那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这新耶路撒冷城整座城是闪耀着上帝的荣光。约翰他形容他这个城是由各样珍贵的宝石修饰的，墙是碧玉造的，城墙的根基是用12的宝石来修饰的，而城和城内的街道都是金金做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城不需要日夜照明，因为有上帝的荣耀照明。哇，这个多么荣耀辉煌的圣城。另外约翰也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神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上帝把一切都更新了。不但如此，在启示录22:1-4也这么说，天使又指示我一道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河的河流，从上帝的羊羔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经过城里的街道，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叶可以医治列国，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城里有上帝和羊羔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想到伊甸园的情景再现。不过我们看到这里是比伊甸园更加荣美的，街道是黄金做的，而且有生命水，有生命树，咒诅不再有。最后我们可以把启示录对新天新地的一个形容来对比人类犯罪以后悲惨的后果，我们来一个对照。在下面这张图表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些的很明显的差异。弟兄姊妹，在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人因为犯罪死亡就临到世界，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把一切都更新了，不再有死亡，罪人在新天新地里面就像重回了伊甸园中的美好，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黑夜，没有咒诅，只有上帝的荣光，并且有丰富的供应，有生命水，有生命树，人要重见上帝的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已经与我们同在，但我们见不到他的面。今天神是光，但是我们仍受黑暗的威胁。 今天上帝要赐福给我们，但是仍然有咒诅影响着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喜乐，但是我们在这地上也还有悲痛、悲伤、疼痛和眼泪。然而在新耶路撒冷城，一切的咒诅、黑暗和死亡都完全的除去了，只有上帝的荣光和他丰富的供应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这才是大喜的信息最大而且最完美的祝福和结局，更是我们喜乐的根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因着认识耶稣所经历到这个美好的甘甜的得胜的生命，只不过是我们预尝到一点点救恩的滋味，都让我们这么的欢天喜地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期待到了那一天，当耶稣再来，当我们被接回天家，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你所要经历的一定会让你目瞪口呆。当你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你会哇哇哇的赞叹不已，而最最满足的是你能够亲眼见到上帝的容面，与他面对面。而这样的美好是永不改变的圆满，这就是我们真正喜乐的盼望。弟兄姊妹，你现在苦吗？累吗？痛吗？怕吗？求主帮助你，让你常常思想这喜从天降的救恩，让你沉重的心可以再一次的踊跃起来。即使在困境、在危急、在患难、在疾病中，你仍然能够有说不去、说不出、夺不去的喜乐与你相伴。曾经有一位皮鞋匠，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住的地方很小，他整天很辛苦的就在修补这个旧皮鞋，他辛苦劳碌工作所得的赚的钱就勉强维持他的生活。但是很奇怪的，这个皮鞋匠他每天非常的喜乐，他常常心开口开，他常常唱诗赞美。那有一天呢，有一位王子，他因为内心非常的忧闷愁烦，所以他就上街去散步。他刚好经过这个皮鞋匠的地方，他看他就觉得很奇怪，问他说，哎，你身为皮匠这么辛苦，赚的钱这么少，但是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呢？我身为王子，但是反而我喜乐不起来呢？这个皮鞋匠回答他说，哦，因为你不如我，所以你不快乐。这个王子就更奇怪了，反问他说，我的父亲是国王，我是王位的继承人，怎么不如你了呢？这个皮鞋匠回答，我说你不如我，你不相信吗？因为我的父亲其实是管你父亲的，你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派的。这个王子就更加的惊讶，然后再问他，你的父亲谁呢？这个皮匠说，我的父亲是这位天上的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我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不如我。是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紧紧地记住，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爱我们如此的深厚，连他的儿子都愿意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有连同耶稣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极宝贵极属灵的这个福气跟恩典，不但是我们今生可以支取的，在永世里面更是恩上加恩，荣上加荣，乐上加乐。因此弟兄姊妹，让我们认定这喜从天降的真理和宝贵的它的宝贵和它的美好， 好，让我们在这个变幻莫测，在这个疾病痛苦不断的人生中，我们可以靠主喜乐，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原来我们所得的救恩是这么的丰盛，这么的美好，原来我们有这么美丽的将来在等待着我们。天父，我们既然知道这样的未来正在临近，我们此刻便会得到更新和喜乐。我们的世界并非完美无缺，我们不要，我们也不想再过得过于理想，但是我们却永远不会绝望，我们不会过分的迟疑，不会过分的天真，我们不至于过分的悲观，也不会过分的乐观，但我们确知主你已经赐给我们这么丰盛的救恩，我们真的就从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发出喜乐，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疼爱的，我们是被赐福的，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轻看我们现在的苦楚，我们人生的风浪，我们可以活在地上，但却好像活在天上一样。但愿上帝恩待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更深的体会这喜从天降的这个宝贵的福音，使我们更能够活出这福音的美好。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